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。我刚才敬拜赞美唱着唱着浑身发热，所以刚才要去擦把脸，真是浑身都热透了，真是圣灵充满了，我的感冒也就完全就好了，真是赞美神。刚才我听到Tony在祷告奉献，那么最近我正好听到有关于奉献是这样子，在以前在以色列人的时代呢，他们的圣殿然后外面就摆了奉献箱，有13个奉献箱，当然呢12个是给12支派的，那还有一个是专门给利未人的。那个奉献箱呢，它像一个喇叭口一样，上面口大，然后下面口小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容器，所以当你投钱进去的时候呢，如果投的多的时候呢，你会听到的声音呼呼呼呼呼呼呼就下去了，好像吹喇叭一样，感谢赞美神。也希望哪一天我们可以找一个这样子的奉献箱，拼命丢，哈哈哈哈，感谢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我今天再一次的经历到神，我很感谢他，让我的整个呼吸器官完全的清干净，声音也好像如雀鸟一般的清脆，是不是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容忍忍耐。我今天再来说，您知道教会它的希腊文原文是 Ecclesia， 它的意思是说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，而这一群人就是我们坐在这里的，是在世而不俗世，是说我们活在这世界上，但是我们与世俗已经不再是世俗上面的人了，是被神分别为圣出来的。我们因为信耶稣，圣灵就使我们重生，就使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，而且圣灵感动我们2-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，上帝就在我们中间，哇，这个是真的美好。既然上帝在我们中间，你想我们岂可在邪恶、在诡诈、在淫乱、在荒谬、在凶暴、在自私、在荒唐的，像这样子的人，不要说公义圣洁的上帝不会与他们同在，即使与他们同在，也是远远的爱着他们。这样子的人连我都不愿意与他们同在，我如果有女儿要嫁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他，我儿子要娶太太也绝对不会娶这样子的人，我要做合伙这生意我也不会跟这样的人做生意，甚至于邀请来我家我都怕怕的，你知道吗？更何况我们圣洁公义的神呢？所以我今天要再来讲建造荣耀的教会。过去我讲过2次，一次是说祷告是建造荣耀教会的根基，还有一次是说合一是建造荣耀教会的见证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圣洁是荣耀教会的支柱。如果一个教会不圣洁，那教会怎么样？就垮了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的神。如果我们撇去祷告的根基、合一的见证还有圣洁的支柱不谈的话，那么教会跟人人服务社就没有两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教会不应该只是一个慈善机构，不应该只是一个社交团体，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只是好人善人，而是分别为圣出来的人。分别为圣的意思不是说我成了基督徒，我觉得是信了主受了洗我就成为圣人的，断然不是，乃是说神把我们从世俗里面分别出来了，不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们以前爱吃的，比如说吃烟吃酒，或者是吃香喝辣，或者是吃猪血等等， 现在你慢慢都不爱吃了。你以前爱做的事情，比如说啊，到处玩，到处花天酒地，或者是啊，赌博、打麻将等等，你现在慢慢的都不爱做了。你以前爱看的，比如说是色情的、暴力的，或者是一些荒谬的、神鬼怪妙的那些电影，你也不会爱看。你以前爱说的，比如说讲人家的坏话，自己夸自己，然后嫌这个嫌那个，怨天尤人，你也慢慢的也不会再做了。反而你以前不爱说的你都爱说了，爱夸奖人家，爱夸奖神，你以前不爱做的你都愿意做了，就是说来教会查经读经祷告，花时间亲近神，为人家服务，帮助别人。你以前不爱想的事情，想神的柔美或等等，你都越来越爱做了。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成为了圣洁，被分别出来，就好像从柴火中间抽出一根柴来，那个柴火怎么样，很快会熄掉的，对不对？除非有两三根凑在一起互相烧，那个才会越开始烧越旺。除非你常常读经祷告亲近神，你的灵里的火就开始越来越旺了。所以论到我们小基督，我们基督徒就是小基督。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，就是我们今天早上 Alice 给我们做的宣召，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就知道了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，就是我们小基督。所以论到神的教会，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如果您愿意翻到的话，以弗所书 Ephesians 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经节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翻到了没有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。这就是今天我最主要要讲的，要做一个荣耀的教会，要用水来洗净，要成为圣洁。他说基督爱教会，爱到什么样的地步啊？愿意为教会舍命。所以有的时候我说我还爱得不够，真的要为教会舍命，不是只是来这里讲讲道，或者吃吃喝喝，玩玩乐乐，唱唱歌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最重要的，要爱教会，像基督一样，爱到愿意为教会舍命。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既然基督是圣洁的，我们教会也必须要圣洁。这就好像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必须要圣洁。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创立的，是神圣的，多方必须要尊重。圣经上面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。所以既然是神配合的，人就不应该，人就不能够要把它来分开来。所以我们夫妻要互敬互爱，要彼此关怀，要共同生活，而不可以彼此亏负，要互相信任、理解、支持，而且要鼓励。婚姻最大的杀手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一个是第三者的介入，就成为不圣洁了。除非那第三者介入的是谁？耶稣基督，那婚姻就再一次成为三股合成的绳子，没有人 能够扯得断的。还有另外一个杀手，就是怎么样，太热衷于工作。我看到很多，非常多的人太热衷于工作，工作狂，狂到无法无天。无法是说头发都秃了，无天是说工作到不见天日啊，真是早上出去天是黑的，晚上回家天还是黑的。所以无法无天的这样的工作，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婚姻。但是我们的婚姻必须要圣洁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胜过这样的试探，因为这是试探，你知道吗？第三者，那个圣经上面说，那个狐狸精，那个葡萄园里面的狐狸精，那就是第三者。我们要胜过那个试探。那个你的老板再给你多少钱，给你多少股票，你要胜过那个试探，是不是？有一位弟兄，他有一次去当趟办事情，当趟就是城中心呐、啊，那个车水马龙，非常挤的一个地方。他去办事情，他找停车位，找了半天找不着，最后只好随便趴给一个地方，然后赶快写了一张条子。他说：“警察先生呐、啊，我在这个地方已经转了十圈了，就是找不到停车位，就请你原谅，我实在有急事要办。”然后他就加一句说：“免我的债，如同我免了人的债。”然后他办完事下来了，哎，看到车上摆了一张罚单，然后另外一个纸条，那个他把那个纸条打开，那个上面说，这个司机先生，这警察写的，他说我在这一区服刑了十年了，如果我不帮你开罚单的话，我就有亏职守，甚至于会失掉我的工作，叫我不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是一个幽默的事情。再次说，我们的夫妻关系务必要圣洁，而荣耀教会的支柱就是圣洁。初代教会的时候啊，人人不敢直接承认，或者是很怕说自己是基督徒，因为怎么样，要抓起来，要杀头，要钉十字架，要火烧，要喂狮子。所以很多基督徒都这样子的为主殉道，但是福音越烧越旺。彼得一次讲到3000个人信主，再一次讲到5000个人信主，所以福音传扬开，那个基督徒非常的火热，非常的爱主。甚至于到了罗马帝国，到了康斯坦丁大帝的时候，把基督教作为国教，所以今天叫做罗马正教，后来其实就是天主教。所以全国罗马帝国全国人民都要信基督教，都要信天主教，反而使基督教的素质呢往下掉。因为你不信就不能拿到罗马公民的公民籍，不可以拿社会福利金，不可以去投票，不可以去申请80票，不可以去申请公寓等等。所以大家都信了基督教，基督教的素质就往下掉。天主教、罗马正教一路走来，走到13、14世纪的时候，那是最高峰、最兴旺的时候。到了15世纪就开始走下坡了，走下坡走到什么地步吗？你真的不会想到，教会天主教堂呢，成为财团了，有钱的不得了。然后一个一个天主教盖的比另外一个天主教大，天主教盖的漂亮，然后生活奢靡，然后教会里面还有内部争权夺利。世界上什么坏的事情教会里面都有了，教会有想了很多的馊主意啊，譬如说借的领圣餐，还有洗礼，还有忏悔礼等等的仪式呢，向圣徒收钱，甚至于假借 伪造所谓的圣徒遗物，比如说假伪造说这个是保罗的小指头，然后大家来供拜，那看有多少人要出钱来供养他，甚至于印着所谓的赎罪券，500块、1000块、10000块，你撒了谎，买一张500块就可以抵罪，你杀了人大概要10万块一张赎罪券才可以抵罪等等。所以整个教会呢已经掉下来了，已经开始完完全全不像教会，这简直哪像教会，跟败坏的世界没有两样了，是不是吗？为什么教会会沦到这个地步呢？就是因为缺少神的话语。你知道天主教徒他们不大读经的，到了今天比较好了一点，他们以前要读经或者是有什么圣洁的仪式，或者是有一些疑难杂症，有一些迷惑，都是要去找神父，不像我们今天呢、我拼命求各位要多读经多祷告多亲近神啊，圣经读得越熟你怎么样越有能力啊，你越圣洁啊，你越能够抵挡撒旦魔鬼的迷惑，撒旦魔鬼的试探，你越能够活出你的生活来。圣经是 Bible B-I-B-L-E， 意思是说 Basic Instruction Before Leaving Earth， 这就是圣经的意思，不是吗？因为这些教徒都不读经，教会缺少了神话语的能力，虽然有敬拜赞美，虽然有活动，但是只注重外表的仪式，没有内在生命的造就，所以教会就沦落了。一直到了16世纪，马丁路德他提出来说，唯独恩典，唯独信心，唯独圣经，唯独基督，唯独荣耀上帝。所以再一次把天主教，把基督教，把整个拯救起来，把它提救起来了。所以马丁路德后来这一派叫做路德会 Lutheran Church， 就是从他这一支出来的。我们就知道了教会的面貌就才能够得以改观了。教会没有圣洁，这个教会是会垮的。现在我要来说教会要圣洁，如何成为圣洁。我刚才说教会是怎么样， Ecclesia 是被神呼召出来一群人的结合嘛，所以圣洁的教会一定要有圣洁的教徒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一定要圣洁，不然这个教会就不圣洁了。那保罗刚才在以弗所书他4章25-32节他又接着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以灵舍要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生气劝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因为我们就可以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待得赎的日子来到，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喧嚷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要成为圣洁说容易也不容易，因为讲了这么多诡诈邪恶淫乱荒谬荒唐等等，这都不容易做到，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他就慢慢的使我们蜕变，好像是一个茧，当你从那个茧出来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有的人就有的茧出不来的就死在那里，有的茧如果说你帮忙把它剪开来的时候， 它很容易出来的时候，它的翅膀张不开了。因为当这个里面的这个虫子，它要挣破茧要出来的时候，它要用力，它那个翅膀就开始有力量。当它终于冲出来的时候呢，这翅膀就唰一下就开了，它就可以飞。这就是神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要磨练我们，让我们磨练，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，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恐惧不害怕，因为我问心无愧了。神啊，你的在我里面，神你的亮光每天与我同在，我心里面没有阴暗，我没有忧虑，我没有烦恼，我没有痛苦，我没有诡诈，我没有邪恶，我没有这些啊，因为神你已经替我拿去了，你已经替我背这个在你的身上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不是很美好吗？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John Wimber， 约翰温伯牧师，他大有能力，他很会为人家祷告，生病就好了。有一次有一台救护车开来他教会门口，然后担架抬下来一个垂死的病人啊，已经是癌症末期了。这个病人在医院里面医了一阵子，待了一阵子，医生说不要，不用救了，回家去吧，爱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了，大概没几天了，就他的家人就坐了救护车就要回家。经过那个教会，哎呀，我们就到教会里面去试试看好了。这个就把他病人抬到教会里面，这个 John Wimber 非常大有能力，就为这个病人按手祷告，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神医治这个病人。结果这个病人真的好起来，当场就拔了管子就站起来啊，然后就回家去了，回家去就大吃大喝啊，他那个家里面人也就随他了，反正没几天了嘛，是不是？他就大吃大喝。后来他甚至于该他过生日了，他家人就给他大肆庆祝，因为想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生日了，所以就大肆庆祝呢。那一天非常的高兴，他也是吃喝玩乐非常高兴，好像一点病都没有的样子。后来夜深了，他的弟弟就是住在远方的，以前同他一起做合伙做生意过，后来卷款而逃的弟弟，从远方打电话来给他祝他生日快乐。他心情很好，就跟他弟弟多聊了一会儿，有说有笑的，一直到他弟弟说了一句话，他弟弟说，哥哥啊，我以前做错了，我拐了这些钱，求你赦免原谅我。他一听到这句话，脸上马上绷起来，整个神经就绷紧了，那嘴里面喷出一个不 no， 就是不原谅他的弟弟。结果当天深夜他就过世了。后来医生检查呢，发现他身上没有癌细胞，死于心脏病。我们心里面总认为不圣洁一定就是淫乱嘛，乱搞男女关系嘛。其实你不饶恕人，嘴巴不讲造就人的话，那么行事为人不能够蒙召的恩相称，这都是不圣洁。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圣洁呢？我这么说，神的话可以使我们成为圣洁，因为在诗篇119篇第九节，大卫王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呢？是要遵行神的话。当然我说神的话，你除了要看得懂记得牢还要行出来，你就可以成为圣洁。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规范我们每天，而且要省察自己，我们不可以忽略了神的话语。如果我们忽略了神的话语，神说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，其实神没有这么说了，但是呢，神说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所以你抽烟喝酒，你是不是污染神的殿呢？是吗？ 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真的要按照圣经，神说你们要怎么样，含怒不可到日落嘛。你知道三国时候有一个孙权，他就是怎么样，含怒到日落，气死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圣经讲得很明白。所以我们照着神的话语来做，你要熟读切记，你要照着来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。如果说我们信徒不懂神的话，不看神的圣经，久久久久，我们就失掉了抵抗力。有人说，我一日不读经啊，就面目狰狞啊，哎呀，一天没有读圣经，就难看得要命啊，就浑身脏兮兮，不洁净。所以你知道读圣经多重要吗？我每天，我们也有人参加了每日读经计划，每天都要读圣经，每天在神的话语里面经营在里面啊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呢。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圣洁呢？耶稣的宝血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。信徒约翰有一次，他看到天上的异象，他看到许多的长老在敬拜赞美神，也看到许多穿白衣服的人，光明洁净的人在敬拜赞美神。他问这些长老，这是谁啊？这些长老说，这羔羊的宝血洁净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的，感谢赞美神，耶稣的宝血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。在90年代的时候，大陆中央开放了一个所谓的富民政策，所以很多沿海的百姓就开始养殖鳗鱼啦，或者是养殖鱼啦等等，哇，都发了财，都成了暴发户。有许多人发了财成了暴发户，就什么坏的事情都来了，眷恋歌厅舞厅啊，然后吃喝嫖赌，什么坏事都做。但是唯独那个村子里有一家人，他们是基督徒，他就不吃喝嫖赌，他就把这些钱呢更用在许多其他的事业上面，甚至于把这些钱呢去周济穷人等等。后来他成为地方上首富，他成为地方上最大的一个企业。圣洁不是说叫我们苦哈哈的，漂亮衣服不敢穿啊，化妆不敢打扮，头发不敢做，好看的鞋子不敢穿，免得人家说我们的富裕嘛。富裕的人怎么样？不会圣洁，一定是偷钱，一定是贪财嘛。不是，神的本意是要我们富足。神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们跟随着牧羊人走，成为圣洁，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。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来做，感谢赞美神。圣灵而且他的光照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。哥林多教会的教徒彼此之间有很多告状的事情，那保罗呢就心里面很担忧。保罗说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也就是说，圣灵他的光照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，在光中就没有黑暗。假如今天我们在一个很黑暗的房间里面，我们的心中满了黑暗，我们要怎么样把黑暗除掉呢？就是让圣灵进来，啪，把那个灯打开，你马上就亮起来，你马上就圣灵的光照就使你能够成为圣洁。唐太宗他说，他生命中有三面镜子，他说，我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。我用铜，以前人没有玻璃镜子，所以都是铜镜子，用铜为镜，我可以照，我可以衣服穿得漂漂亮，正衣冠嘛，是不是？他又说，以骨为镜， 可以知兴衰。古是什么？古就是历史。他说我以历史，以这些过去发生的事情作为镜子，能够照亮，能够作为借镜，我就可以知道我的国家要怎么样可以兴，怎么样就会衰。他又讲说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这个人指的是谁？有谁可以跟我讲啊？拿一个例子好的。哎，他改善了，是魏征。是的，唐太宗他有一个首相叫做魏征。这个魏征呢，你相不相信他是基督徒？他的生活非常圣洁，他甚至于唐太宗以他作为戒镜，以人为镜，他就可以明得失了。他就知道怎么做不会做错，他就知道怎么样才是做对的事情，他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宠。我常常喜欢这样子想，神的恩典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，神的雨降给义人，也降给歹人，新鲜的空气义人歹人，灿烂的阳光义人歹人，还有鸟语花香义人歹人，还有甚至于天上的飞鸟，还有路边的野花，神都供应，神都照应，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孩子嘛。你的孩子，你有三个孩子，一个好一个不好，你难道能说我就不爱你，我就不给你饭吃，我就把你赶出去吗？没有啊。甚至于有些人他不好，但是他的能力特别强，有些人他不圣洁，但是很奇怪他就特别会讲话，他讲出来的话头头是道，要他来讲圣经也讲的是比别人都讲的好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你不知道，圣灵的浇灌，恩膏的涂抹，宝血的遮盖，神常常给人的我们都可以得到，但是唯有神的恩宠。你有三个孩子，如果说有一个孩子一天到晚围着你的屁股转，你是不是特别爱他？哎呀，钞票就给他了，汽车钥匙就给他了，信用卡就给他了，所以他去花了，因为你特别恩宠待他嘛。英文是讲说 You have found favor in my eyes， 在神的眼中呢，神恩宠待你的时候，这个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才能够做的。不圣洁的人也有能力，但是有圣洁的人有能力，而且神恩宠待他，神的能力在你身上显出来，不再是只是雕虫小技，你的生命活出来不再只是更丰盛的生命，乃是人在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。你为人祷告，人的病就得医治，你为你自己求，神就让你得着，如果没有得着，不是不报，乃是时候未到，神有更好的给你，更恰当的时间要给你，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。你们不要担心，你们不要害怕。当魏征过世的时候，唐太宗痛哭流涕，他说我失掉了一面镜子啊，再也不能够看到这个样子，我能够效法，我能够来更正我自己的。感谢赞美主，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，他就让我们的心里面，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他就戳你一下，哦，你就知道不对了。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，圣灵就在心里面用微小的声音，好像在火里面向你讲话。当你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圣灵就用无声的叹息来为你祷告，圣灵就光照你，让你再一次成为圣洁，成为洁净，分别为圣。所以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自己就是基督。所以这教会也不是我的，这是基督的，我只是在这里服侍各位，我只是在这里来服侍神，献给他做一个荣耀的教会。 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的病，乃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的力量是从他而来。他如果有恩宠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力量。您记得吗？三孙 Samson， 他是大有能力的士师，但是当他犯了罪，当他淫乱，当他远离了神，当他眼睛失去了异象，他已经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他的时候，他的力量就走了，他就被敌人抓起来，眼睛刨下来，然后下到监里面，像是一只牛一样，抓着磨就在那边推磨，一天到晚就在监牢里面推磨。结果他的敌人有一天要庆祝他们那个邪神大滚神的生日，就是我们把那个我们掳来的那个以色列人的士师三孙拿出来，拿到大殿里面，我们来戏弄他吧。所以就把三孙抓出来了。三孙来到大滚神的庙，他就说：“你把我让我扶到殿里面。”他眼睛瞎了。这个时候，他就向神呼求，向神祷告，他就向神认罪，向神悔改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赐给我力量，让我再一次来为你做事情。”结果神就恢复他的力量，他就一推那个柱子，整个殿就垮了，压死了3000多个人。圣经说，他死的时候所杀的敌人，比他活的时候杀的人还要多。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，我的力量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。感谢赞美主。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跟随他，从他们领取力量，从他那边得到恩典，得到祝福，从他那边得到恩宠。伯沙沙王就是巴比伦的王，有一次为他的1000大臣摆设筵席，大家吃喝玩乐，欢乐得不得了。就在欢饮之间呢，他就吩咐人呐、啊，去到你们国库里面去，把我的祖父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掳来的那些圣物、那些金银财宝拿出来给我们观赏，还有那些金杯银杯通通拿出来。然后他们就用这个金杯银杯来喝酒、来寻欢、来作乐。这是亵渎神灵啊，这是不圣洁啊。一个圣物，一个贵重的器皿，是圣殿里面用分别为圣出来的东西，怎么可以用来喝酒作乐呢？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看到墙上有一个手指头在那边写字，写的字没有人能够看得出来，写在那个墙上面。哇，这个伯沙沙王看了这个字呢，吓得直打抖。圣经说他两个膝盖啊碰来碰去啊，吧嗒嗒嗒嗒嗒嗒打起来了，就好像我打鼓一样，乒乒乓乓的乱打了，吓死他了。他就找他的术士，找他的大臣说：“你们给我讲这个到底写的什么字啊？”没有人能够翻得出来啊，写的很可能是天上的语言还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他们想起有一个人叫做但以理啊，是一个圣洁大有能力的人士啊。他圣洁到什么地步呢？这个王说：“你们要向我大的王像来拜，不拜的话处死。”他照样不拜，所以王只好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了。但是神差遣天使封了狮子的嘴，所以第二天早上那个王赶快跑过去，咚咚咚咚咚：“但以理，你还在吗？”他说：“我还在，这个我们的神把狮子嘴封了，你看他圣洁到这个地步，连狮子什么都伤害不了他的。”所以把但以理找来，问但以理说：“这个是写的什么？”说但以理看到了，但以理说：“这里写的是米尼米尼提克列乌法尔辛。” 他说迷离的意思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为止，提克勒就是你被撑在天平上，显出你的亏欠，乌法尔斯就是你的国分裂，要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。这就是但以理的信息，从神来的。一个圣洁的人知道神的旨意，听得懂神讲的话，看得懂神写的字。一个不圣洁的人，神要处罚，要重重的处罚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就被杀了，马代人大利乌王62岁的时候就娶了加勒底国。感谢赞美神，圣经上面满了圣洁与不圣洁的例子，成为一个对比。所以我们的教会兴旺啊，琳琅堂如今长城的有信有望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，而又是必须要圣洁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人非圣洁不能见神。但是感谢神，因为在他有怜悯之恩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的能力恩典再一次显在我们身上。孩子要谢谢你，是我敬拜赞美的时候流了一身汗，感冒就好了，喉咙就好了，当我传讲你的信息的时候又流了一身汗，喉咙又好了，哈利路亚，完完全全的好了。谢谢你常与我们同在，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叫我们成为圣洁，叫我们兴旺爱灵粮堂，到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神做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请起立，让我们来唱回应诗歌。
见自由的运行，所以我们就不再邪恶、诡诈、慌乱、淫乱、凶暴、自私、狂妄，因为你是圣洁的神，因为你是教会的头，因为你是教会的心肠，你是圣洁的，我们也是要圣洁。借着神的道，那个水，借着圣灵，让我们能够洗净，成为圣洁，把我们自己再次摆在基督上。谢谢你，作为活祭，把我们的教会献给主耶稣基督，做一个荣耀的教会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基督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虽然肉体有软弱，虽然我们的环境也不见得许可，虽然我们生命中也有许多的阻碍，甚至于我们身体有许多的病痛，但是主，你是那能力的源头，你是医治我的神，你也医治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再一次来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来唱。